忙了一整天，你累了吗？让诗诗和您一起听着爵士乐，聊聊生活，说说故事，享受一整晚的好时光。今晚你想听点什么？欢迎光临 Jazz 酒吧，聆听爵士之诗。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 FM98.1 98新闻台，我是主持人简诗明，又来到我们的 PG 小教室，邀请到吉他手翁培杰来陪我们聊聊爵士乐啦，欢迎 PG。
大家好，谢谢诗诗，我是 PG。
Yeah， 今天我们进行到哪一个项目了？之前聊了拉丁音乐跟爵士的关系、然后这个铜管乐器，
对，
还有爵士里面的弦乐的角色，
是，
对，今天终于要出现，其实是台湾人最常认为说这个乐器肯定要在编制里的，
拼图的最后一块，
对，非常重要的一块，叫做木管乐器。
对，
但是一听到木管，大家可能黑人问号的表情，想说什么时候我在舞台上看到木头做的管子了吗？啊，这个名字可能有点误导。
对，因为以现代乐器来讲，我们说的木管乐器呢。像是长笛，然后像是萨克斯风，然后大家如果想到这个两个乐器，应该都是想到那个金属光泽、亮晶晶，在台上闪闪发亮的，
没错，
那个乐器。
那它哪里有木管呢？
对，所以这个当然这个名词容易造成混淆了。那它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发声的原理，还是回到发声的方式。那虽然都是送气，那我们知道声音的产生是有震动嘛，那所以铜管 管乐器的话呢，是靠嘴唇的震动。
是。
那木管乐器呢，就是靠当然有不同的方式。那它就是靠吹气的时候，跟乐器产生摩擦。
嗯。
对，然后摩擦就会有震动嘛，那就会有声音。所以像长笛呢，就是直接把气送到一个洞里，
对，
在那个笛头的地方，它就会有声音。
是。
那像我们说萨克斯风的话呢，它是有簧片，你送气进去簧片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它有一个吹嘴，然后你会看爵士乐演出的时候，一定会发现乐手含着他的乐器嘛，对不对？
嗯嗯，
不是很远，但是含着他的乐器，所以那个簧片的震动会让它发出声音。
是，
所以这几个乐器就都算是木管的范围，虽然它们的材质是金属做的。
嗯嗯，
对对对，
是。
那至于说为什么会变成金属呢？那当然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改变音色啦，就是当时
是
对对对，最一开始我们说连木头都没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动物的骨头，
骨头来做的。
对对对，你捡到什么样的骨头，就是你的乐器这样子。
它
除了可以敲敲打打，它也可以吹奏这样。啊，对，当然呢，随着技术的演进啊，金属的冶炼啊，他们发现说，第一个这样比较耐用嘛，
嗯，
而且乐器也比较坚固一点，
对，
相较于木头，那但它的声音也更有穿透力，
嗯，
那我就可以在更大的场域演奏这个乐器。
是是是，但实际上我们在聆听这些所谓的木管乐器的声响，它跟之前提到的铜管乐器声响上会有明显的不同吗？好像没有办法大归类出什么木管比较温暖，然后铜管比较明亮之类，似乎也不一定是这样。
是这样说没有错。嗯。那我们刚刚第一首听到的那个录音呢，
对，
实际上也是一个就是早期爵士乐早期纽奥良然后芝加哥时期的录音。
嗯。
那刚刚听众朋友听到的 solo 的部分，其实刚好一个就是木管，
嗯，
它是竖笛，
是。
那另外一个呢是小号，
嗯，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刚好。那就是一个是铜管，一个是木管，
对。
可是我们发现其实声音上好像听不太出来差别。那当然不可否认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录音的年份非常的久远，
对，录音技术的问题。
录音的技术，可是呢这大概是100年前左右录音，我也觉得已经非常厉害了，可以捕捉到那个他们当时演奏的这个声音，
对，
我觉得已经很感动。所以我们在听这些录音的时候呢，可能要稍微忍耐一下它的这个粗糙的录音的感觉，
嗯，
就相较于我们现在吧，100年后的现在
是
好，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我好像分不出来是哪一个乐器在 solo。
对呀，
这很正常，因为我可能也分不太出来，有时候不是这个录音还算明显了，但有一些录音真的会让人捉摸不清，现在是谁在 solo 啊？
对呀，就声音好像混在一起，这音色没有太大的不同。
对，所以我们说，其实当时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就是，所有的铜管乐手，大家其实都想要模仿木管乐手的 solo。
哦，
对，我们说，当时铜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剧里面，谁会是主角呢？
剧里面通常不是人声是主角吗？
我说一个就是一个电视剧好了，一个电影里面，那谁会是主角呢？通常是戏份最多嘛，对不
对,
对？然后呢，会推进故事的走向的，
那没错，
就是主角。我们就是围绕在主角身上。
嗯，
所以呢，在音乐在乐团里面，爵士乐团里面，乐器也好多个。那我们怎么知道谁是主角呢？
嗯嗯，
通常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那一定是演奏旋律的人嘛？
对，
对，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他是主角。好，所以通常呢都会有铜管乐手演奏旋律，
嗯，
然后其他人在后面可能做即兴的演奏啊，或是说衬托这个主旋律，
是
去帮忙有点像胎教，然后或者说合作，大家通力合作，把这个音乐做好听。所以大家都会理所当然的认定铜管是主角，对不对？嗯，可是其实在当时不是。
哦，在那个时代不
是，在那个时代，其实大家要听的是木管的精湛的 solo。
嘿，
其实他说实在是开玩笑，就是不 care 现在旋律是什么，
不管了，他们只想听 solo。
我想要听那个木管在上面花俏的技巧的炫耀。
是。
就好像那个意大利歌剧里面的那个女高音一样，
哦，对对
对，你可能不记得她唱了什么，可是你就会记得她非常精湛的演唱的技巧，
对，炫技啊，
对对对对，所以在刚刚的那一段音乐里面的，应该会听到Sidney Bechet 就是 竖笛他所演奏的 solo 是非常的精彩。
是，
然后刚刚的那个铜管呢，当然就是 Louis Armstrong。
嗯，
那 Louis Armstrong 当时为什么有名呢？因为大家就说，哇，他吹的好像萨克斯风。
哎呀，天哪，就真的是两种互相模仿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嗯，啊，不好意思，我更正一下，是竖笛。
然后
在当时，那也可以补充一个，那当时的背景，就是因为在录音的时候呢，萨克斯风不太好被录下来。
哦，
他可能当时的麦克风的技术啊，会让萨克斯风呢听起来非常的单调，就是很沉闷的声音，没有办法捕捉萨克斯风的声音，所以当时在乐器的选择上，他们会刻意去吹竖笛，
是是是，
因为比较能够还原。或者比较音色比较不会失真，所以在早期的录音，大家都觉得说，是不是爵士乐没有萨克斯风，
听不太到？对，早期的，
对早期，然后好像也没有萨克斯风乐手。其实这是因为录音技术的限制，所以我们没有那个这样的作品保留下来。可是当然有非常多的萨克斯风乐手，
是，
对对 对，
是，只是在录音上面来说，你看不见了。
对对 对，要知道比较好的麦克风发明之后呢，才有大量的萨克斯风的作品，然后就当然，这个市场就慢慢的导向萨克斯风的乐器。
哦，原来如此。
对对对，
的确也是。如果我今天能够把声音录制下来发行作品，那在我的这个商业的价值上面来说，可能是更有卖点的。
对，
所以乐手也会想说，那我选择多一点。
那我们甚至说会影响到下一代的乐手的选择，因为我的英雄呢，哇，他是吹萨克斯风，那我就当然会选萨克斯风当我的第一个乐器。
没错没错，当成偶像。嗯，原来如此。所以在当时的这个乐团来说，对乐手来说啦，他无论是选择木管还是铜管，这两个之间的差别没有这么大，而且大家现在喜欢听花俏的木管 solo，
是，
所以导致可能担任主角的人会觉得我的主角光环被抢走了吗？
我觉得就是互相。竞争，然后互相学习，那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啦。
是，
对对对，
是，
互相的模仿对方的技巧。
对，
这个就是音乐家之间那个一起进步的动力。
嗯，但我们如果单就结构上，乐器结构上来说，是不是木管乐器，因为它有很多的按键，所以它更容易可以超级快速的去做？
是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没错。
对，一个连续的音群。
对
对，如果像我要用唱的唱那么快，我也会觉得有点吃力啊。对，乐器属性的差异。嗯，好，我们下面一首歌再来听听看，这个 PG 老师推荐的 Cherokee 啊。
Cherokee。
嗯嗯。
我们先听，然后让听众朋友猜猜看这是谁的演奏，那当然也是一个早期的作品。
是是是。 回到九八新闻台爵士之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简诗明。我们再次欢迎 PG 翁培杰。
诗诗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今天继续来导聆关于这个木管在爵士乐里面扮演的角色。刚刚上一段节目的最后，我们听到了这首 Cherokee，不知道耳朵尖尖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出来是谁吹的？
如果接触爵士乐一段时间，应该猜得出来，不难猜。
啊、对，
虽然呢这个句子还有些青涩啊，对，但是呢，当然这个就是。我们最大名鼎鼎的萨克斯风手 Charlie Parker，
Charlie Parker， 他的绰号叫做 Bird 对不 对？小鸟，
在推荐音乐的时候一直很犹豫，就是要不要推荐这么常见的大名字、
对，是
想说总是想要带来一点、比较不一样的东西给听众朋友听听看，所以呢，我选的这个 Charlie Parker 的录音是他、成名之作，我们可以这么说，
是
对，那稍微资深一点的乐迷朋友应该有听过 Charlie Parker 的故事。年轻的时候呢，他去那个一个 jam session 音乐家一起玩的聚会，然后呢被一个资深的鼓手 Joe Jones 那个生气。那当然，电影《进击的鼓手》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教练把巴丢到那个不认真的、就是没有练习的鼓手往身上一丢啊。那据说那一幕就是在致敬。这个故事 Charlie Parker 年轻的时候被摔两句的故事、因为我们都知道乐手是不太可能去砸拔的啦，拔是一个很珍贵的乐器，
对对对，很贵，
我们说这是比较像是个谣传啦，但可是被修理这倒是真的，而且在美国这是很常见的一个文化，他就会说你没有准备好的话，那你来这边干嘛？
也是，
你没有诚实的面对你自己，还有我们一起玩的这个音乐。那当时呢 ，Charlie Parker 应该就是高中生的年纪，所以15、17岁。那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呢，被一个非常资深的前辈如此的否认。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我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不玩这个乐器了。
你就放弃了，
对，有可能，
尤其是叛逆期的小孩的话，
是，就是说我刚接触啊，然后我也很认真的练习啊，然后初试提升的时候呢，就那个火焰就被浇熄了那种感觉。对，所以呢，但 Parker 不一样，他的人格特质非常的特别，他就选择回家闭关，两年的时间，
是，
他天天练习十几个小时。那这个也是如果你去上音乐学院。这老师最喜欢讲这种故事，
该
回去练琴了这样子。
难怪你是 PG Go Home Practice。
对，那时候我们学校的马克杯有一句话，就是你应该回家练琴了。
希望大家多多练习。
对，然后所以 Parker 呢，他就是回家苦练之后呢，当然他又再次的，我们也不能说复出啦，因为他也还没有出道嘛。那当然他再次展现头角的时候，就是在这个 Big Band， 纽约的 Big Band， Jay McShane 的 Big Band 里面呢，他做了一个这样的独奏的片段。就刚刚在曲子 Cherokee 的后面那个，就是 Parker 的 solo。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文化的传播上，我们不一定要买唱片或者黑胶，因为不一定人人买得起嘛，所以很多时候呢是透过电台的广播。他们呢会乐团在电台里面及时的录音，然后就放松了，那这个不一定会记录下来，
不一定保存，
放完就放完了，对，它等于说是一个 live， 然后你又不用买票进场，我在家里把那个我的收音机打开，然后就可以听到很好听的现场音乐，这样子。那甚至说，我们的街坊全部大家合资买一台，也可以放在我们的中庭。
对 对, 對，大家一起来听就好
了，大家一起听音乐，大家一起跳舞。
是，
总之，就这个在纽约电台放送的时候呢，所有的乐手就震惊了，说。这个人是谁、啊？
这是谁？
这个人是谁？怎么会有这种 solo？
怎么吹成这样呢？
是是是，因为我们知道，在 Parker 出现以前呢，就算再厉害的 solo 的人，好了，他可能就是。照着和弦啊，然后拍子是相对比较安全一点的啊。那我们知道，在以前一点的音乐呢，大乐团的这种摇摆乐是为了跳舞的啊，所以速度呢不会太快，然后中规中矩的，听起来非常的甜美，像是一个好的 solo。对，所以没有人想到乐器可以这样吹，
这么疯狂的。
对，所以有点像平地一声雷，然后大家就开始口耳相传，就说这个你听听看这个，
很厉害。
下次这个 Jay McShane 这个乐团再次演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家伙
是什么，就看到现场。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哇，也难怪后来。大家都说他开创了一个爵士的新时代了，
是，
对啊，后来就争相模仿，大家都往这个方向走了。
对，然后说到这个模仿，有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就是有一些资深的萨克斯风手，他们可能怕自己的 solo 被年轻一辈的人学走，对，所以他们在演出的时候呢，甚至会拿一块布，把他的乐器盖起来，
不让你看到我怎么按的，
不让你看到我的指法。那你真的想要学好，那你听一遍，你就每次都来我的演出听我吹，听我的演奏，对，那你学不学起来看你的造化。但是呢，我不给你看我的指法，
就是留一手，
就对对对，这其实真的是留一手，
真的是留一手，对，把它挡住这样。
对对 对,
对，但帕克那时候好像也不是哎、欸，他们就在俱乐部里面，就跟一大堆人每天这样一直练习，一直玩。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蛮有趣的。但会不会像这样子的，就是所谓的 bebop， 后来大家叫他一个名字叫 bebop 了吗？
对
对，但是会不会这样的音乐技巧方式，它比较适合木管乐器，反而会对其他乐器来说就没有那么友善，会吗？
我们说 bebop 有两个管乐的领头羊，那一个是我们刚刚介绍过的 Parker 木管，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铜管 Dizzy Gillespie，
是
啊，这两个是也算是 bebop 的双巨头一定会提到的人物，那听众朋友接触爵士乐的时候呢，一定也会听到这两个名字。那无论你喜不喜欢这个风格，可是他们都算是创立了一个语汇，影响了后面的爵士乐手。
是啊，是啊，是。哎、欸，其实你说到不喜不喜欢，这帮大家补充一个小八卦，就连是学了爵士很长一段时间的人，也有少部分的人说他真的不喜欢 bebop， 他就是为了要精进自己的能力，所以他去学习。但你问他说你真的钟爱这件事吗？他们可能不见得会。对，
这是我上次说的故事吗？跟开玩笑，就我觉得听音乐都会有不同的阶段，
对、啊，
也许会有一时期不喜欢，
是
过了几年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好像没有那么不喜欢了。所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就其实我自己也有一段时间不喜欢 bebop 这个风格。
对，肯定是。
不过一个有趣的就是说，他们自己也会说 bebop 也有分好的 bebop 跟模仿者的，对，跟还好的。其实仔细想想，这么一说也蛮有道理的。也本来就是会有做的比较不那么有趣的，可是他可以说他自己是 bebop，
是，
所以可能听到这样的风格，你就会觉得说我是可能不喜欢 bebop。
对对，但也不要以偏概全哦。
是，对，就好像我们拉到爵士这个大标签来讲，
是
也有好听的爵士跟不好听的爵士。对，如果你听到一个你觉得不好听的，可是你就会一竿子打翻整艘船的话，我不喜欢听爵士，那也会有点可惜。
对呀、啊，的确是，你肯定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有趣的元素。
是，
对 对，让你更加喜欢这样。
对，所以是希望透过分享不同的音乐，让听众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这样的风格。
是，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面向。
对，
是。再回到木管好了，到底对于大家这个对萨克斯风的想象，我们可以怎么去形容它好了？因为大家最认识的木管，可能在爵士乐里面应用最多的也是萨克斯风嘛。
怎么形容呢？
对，
我们都会说，萨克斯风是最能够做到就是一片墙的，或者说一整个乐谱的声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可以在一拍在一个小节里面，很短的时间内，我们说三秒钟内好了，演奏完整张的乐谱的音符。
天哪！
也就是说，我们叫 sheet of sound， 就是说它的音符是可以非常的密集的，
是。
那我们甚至说有一些技巧非常高超的乐手，他可以运用循环呼吸，他可以一边吹奏一边吸气，所以他可以无限的演奏。那我们都开玩笑，最有名，世界上最有名的萨克斯风手，无论你承不承认，我们都知道他叫 Kenny G。
是，
对不对？是应该听过吗？
是，
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都有听过、這
個。没错。
那 Kenny G 为什么他这么有名？因为大家可以搜寻Google 搜寻他的名字 Kenny， 然后 G，
是，
因为发现他有一个金氏世界纪录
哦，
他可以吹奏同一个音。那是具体多久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应该是一个多小时
连续一直不断。
还有一个这样非常惊人，我从我的角度来看是有点可笑的一个技能，但是非常的厉害。可是呢，他透过连续吹奏同一个音，
对，
然后应该是一个多小时，
因为他循环呼吸
得到一个金氏世界纪录，
这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都开玩笑说，那个就是如果听众朋友在 YouTube 搜寻这个影片的话，那网友就开玩笑说：“是谁家的火警那个警报器响了？
而且不
停，去帮我把它关掉。
”一个小时，太厉害了。
对，
这乐器非常厉害。
这乐器非常厉害，它可以做的东西非常多。
对，
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首歌，听听看，不一样的诠释方式，
不是火警的方式。
对，
对，我们先听听看，我们再来解析一下。这首歌的歌名叫做《Heaven》。
Heaven, my
回到九八新闻台爵士之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简诗明。我们再次欢迎吉他手翁培杰 PG。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回来继续来聊聊。我们刚上一段这个很有趣，我还一直问 PG 想说这是什么录音，为什么在已经1960-70年代了还可以听到这种好像就是歌剧跟爵士乐的结合。
我们刚刚听到的音乐呢是来自于 Duke Ellington 大乐团，那他们有三场非常著名的音乐会呢是透过教会的委托而创作的。那 Duke Ellington 本身埃灵顿公爵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对，那所以当他接到这样的委托委任的时候呢，他也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去创作这一系列的音乐。
是，
对，那当然内容主题都是去那个奉献给上帝，这样子。所以刚刚听到的音乐呢，前半段是歌手，
对，
应该跟大家想象的爵士乐有一点点落差，大家可以听到爵士乐的影子。我们说哦，因为它和弦啊，它的旋律是还蛮爵士的，
是，
可是它的唱法是非常的古典，
很古典。
对，它是可以请一个古典的女高音来担任这样子的演唱。
是，
那当然后半段开始呢，大家就应该听到萨克斯风进来。
没错。
那分享这个这一段录音的最主要的用意呢，是希望大家可以感受萨克斯风它那个多变，然后迷人，就像人声在唱歌一样的演奏方式。那这一位萨克斯风手呢叫做 Johnny Hodges， 是 Duke Ellington 合作最长期的一个伙伴。
是，
对对对对，他是alto saxophone， 跟我们跟刚我们听到 Charlie Parker 是演奏一样的乐器。saxophone 呢有分成不同的 size， 它是只是比较小一点点的 size。对，所以但是它也是可以演奏非常浑厚的声音。
是，
跟刚刚 Charlie Parker 的流派又有点不太一样。
他们的乐器使用方式不太相同。
对，然后呢大家可以听到很多的转音啊其实就非常像人在演唱的时候的状态。
是，
对，
所以萨克斯风这个乐器它听起来真的是好像无所不能哦，它又可以做非常快速的声音，又可以连续不断，对，一直长音吹奏下去，爱多长就多长，
是，
只要你嘴巴不酸。
对。
对，然后它又可以非常模拟人类的声音
非常的有情趣，我们会这样说，可以传达很细微的差别。
是是是，你也可以说它这个 dynamic， 就它大声小声以及这个滑顺的感觉，
对
对，完全都可以靠你修炼。
没错，
如何去使用它？
那在萨克斯风呢，我们会主要分成两个流派，一个是比较像是 Charlie Parker， 那我们说这样的流派叫做 Lester Young 派，就是它的音色呢是比较平，然后呢演奏的速度会比较快，
快一点，
对，就是说它的你会听到很多的音符，然后它就好像行云流水一般的这样咻噜噜呼噜呼噜就过去了，这样子，我们称为 Lester Young。那另外一派呢就是 Coleman Hawkins， 是比较非常情绪的，他们注重每一个音符的演奏，他会很认真的看待每一颗音的音色，听起来呢就非常的多愁善感，这样的感觉。
是，
对对对，
可以表达情绪，
是，你可以在一个音里面听到很多故事。
对，我有一个熟识的萨克斯风朋友了，他可能在出国留学之前比较像是 Lester Young 那一派的，就他喜欢很复杂的这个句子，很多 notes， 但是到了美国刚好他的老师就希望他把这个多愁善感的一面修炼出来，据他当时的形容，他简直就是砍掉重练，每一个长音都要被纠正，这样。
这让我想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第一个听到的那个录音的 Sidney Bechet， 如果你去跟他上课的话，可能第一堂课他什么都不会教你，他只会教你吹一个音而已，
就一个音，
就一个音。可是呢，他会希望你用20种方式，吹出听起来不一样的感觉。
是，
你虽然在演奏同一个音，可是要听着像是20种不同的诠释方式。
哇，第一堂课就震撼教育。
对，那
万一你
就没有第二堂课，
万一你吹不出20个，你这3个版本之后就结束，老师对不起，我没有。
对，所以我们说修炼的方式不一样。
没错。哎，问个问题，就是在吉他上面也办得到这样子吗？你可以
当然当然。所以我觉得在意音色这件事情其实是每一个乐器都能够追求的。其实我们都会说这样的演奏方式叫做拟人化。
拟人化。
就好像是你人有不同情绪的时候，你的音色自然就会不一样。
没错。
那我们的演奏乐器如果可以往这个方向探索的话，我觉得会丰富很多。
对，会非常有趣。你也不用去学就是超出你目前能做的事情以外的，你只要把目前能做的然后用音色改变， 你就多出了20倍的能力。
没错，
是哎，太好，我学了一招，以后来找诗诗上课，我也说来，我们先唱一首你现在最擅长的。
我觉得可以先唱第一个音就好了，
对，一个音就好了。然后学生全部被我吓跑，老师示范一下，太有趣了。哎，但我们刚刚讲到了那个铜管乐器。在当时很想要模仿变成木管的样子，但是无论铜管木管，他们都想变成人声的样子吗？
我觉得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些名气的乐手，大家应该都可以注意到，他们都有这样的特质。
是，
因为他要演奏一个音就抓住你的注意力。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是我们身为人很能够共感的一件事情。
哦，是，就是对于观众来说，这种说服力抓住你的耳朵。
对，
对你必须在前面两三颗 note 就已经把它抓住了。
对，像我在学校教课的时候，也常常放刚刚放给听众朋友听的这个Heaven 这首歌，说你看乐器演奏也可以像这样。当然我不是教萨克斯啊，教各个乐器都是这样。我们可以模仿他的这个神韵。
对，
你想他为什么吹那么慢？可是你可能听到很多故事在里面。
没错没错，非常非常多的细节。
对
对呀、啊，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前进吧。
没错，
即使你今天是喜欢唱歌的，你今天跟我们讲的这个木管乐器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你可以把这个观念放进去。对呀、啊，在以后唱歌的时候，同一个长音里。对，把它变化各种事情。
那我说 Johnny Hodges 是一个 Duke Ellington 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声音啦，那当然他们合作很久的时间，那 Duke Ellington 自己就开玩笑说你们知道怎么样让一个乐手一直忠心耿耿的待在你身边吗？
给他很高的薪水。
没错，这答案这么简单。对，可是呢，这个也是很多他乐团的领班做不到的事情啊。
但 Duke 办得到。
Duke 办得到，他可以先照顾团员。
是，
所以我们知道他晚年其实是蛮凄惨的。
哦，所以他优先把所有的好处都给团员。
对对对，他儿子后来也加入。Mercer Ellington 他也加入他这个乐团，他就是帮爸爸管理账务。对，反正原来我爸的钱都拿来照顾团员的。
哇，
這樣子，
天
哪、啊！
对，这故事每次我们讲到 Duke Ellington 都一定要提及。
对，因为恐他有风光光鲜亮丽的一面，可是其实他也有他辛苦的地方。
的确是，的确是。我们回来就是在大乐团当中，到底有哪一些乐器，我们把它都说啊，这些都是木管。虽然我们看到亮晶晶一片，已经分不出来了。
是，
我们刚刚提到说长笛也是，然后萨克斯风不管大只的小只的，
对，
你看它的造型，它都是木管乐器。有没有没提到的 clarinet
竖
笛、黑管？对
对，竖笛有点像是萨克斯风的前身，
这样
子。对，所以这几个乐器呢，在大乐团里面都是很常见的、那木管的乐手呢，有时候就会选择说他们双修，就两个乐器都学，因为发声的原理，当然不能说一样啊，但是稍微相近一点。然后指法呢也有类似的地方。
是，
所以大家会有时候看到一个木管乐手，他要带好几把乐器来，
超级多，前面排了一整排。
是是是是，然后他就会把架子拿出来，因为要方便在曲子中间他可以换乐器。那么说为什么要这么多乐器呢？其实不外乎就是追求一个音色的改变啦。对对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放的曲子呢，就是萨克斯风一起演奏最著名的一个乐团，是 Woody Herman。他们甚至帮自己取了一个绰号叫做 Four Brothers，就是四支萨克斯风，然后他们一起演奏的那个声音，是非常的和谐，就像游戏一样互相追逐。大家听众朋友可以仔细品味一下。那这首歌就叫做 Four Brothers，
就叫 Four Brothers， 而且在台湾你比较罕见，不容易看见像这样的 live 的演出。
或是说真的以木管、以萨克斯风为主角的大乐团的演奏，对，那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铜管。那大家也可以听一下，就是等一下他们吹完主旋律之后呢，铜管进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明显的音色的转折。对，那我们都会说铜管会比较是敲击的声音，很大声啊，然后给你一个惊喜的效果啊，会比较有节奏感。
是，
那木管呢就会比较扮演像应该怎么说呢？
行云流水。
对对对，就好像水在下面流，然后你会觉得哇，这段好流畅，好舒服的那种感觉。
是，赶快来欣赏。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爵士知识节目，我是主持人简诗明。我们再次欢迎吉他手翁培杰 PG。
十四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G。
好，继续回来聊，今天都在聊木管。我要提个问题，很犀利的问题哦，小心哦。就是为什么台湾的听众朋友这么热爱萨克斯风扬？尤其只要提到爵士乐，然后今天假如说有个我们说个公司好了，他们想说哇，我们的 party 来请一个爵士乐团吧，第一个要指定的都是萨克斯风。
这个问题其实也不会很犀利啦，因为我们其实在国外欧美国家其实也
一样，
不外乎有点这样子啦，有点这样的趋势。
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刚刚的节目有聊到说萨克斯风可以做到的音色变化非常多。
是，
那所以这个乐器本身是非常迷人的。对，虽然对我不会吹萨克斯风，可是我也会花很多时间去听萨克斯风演奏的音乐片段。
是，
所以我想基于这个原因，他的粉丝的基数就会很大。那再补充一下，就台湾当然是一个制造萨克斯风的王国。在台中。
是的，
对对对，
在后里。
对对对，那所以世界上很多萨克斯风其实都是台湾做的。
对呀、
对啊，那所以接触这样的乐器呢，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方便的。对啊，所以再加上它相较之下是好入门的乐器，
那這学习乐器来说，
对对对，那这边当然学习乐器都是有它的门槛跟难度，所以不是说萨克斯风比较简单的意思，但是的确在木管乐器上要发出第一个声音是相对其他管乐器是简单一点点，
这确实是这样，
我不能说，也许我不能说简单，应该说好上手一点，
容易入门，
容易入门，
对，比例上面来说啦，也许十个人想要开始学，大家都可以有一个进度，
是是是，
对，在非常早期的时候，
那就是说比较快能够得到那个吹奏乐器的喜悦，
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對，
所以这也是他学习这个乐器比较多的这个原因。
对，那会不会也有一些先天的限制？因为我听过我朋友，他是一个长笛的老师，他就说很多人的口型啊，你可能要挑对了，你才容易吹长笛。但萨克斯风好像好一些，
萨克斯风好一些，因为它的震动是透过簧片。
对
对对对，那当然我们有开玩笑说，它有非常多的工具可以去升级你的乐器，让你的乐器更好演奏。那我觉得 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对，所以在管乐里面，所有的选项里面，也许真的是它学习也容易，它的色彩又丰富，对，所以能见度更高的状况下，可能听众朋友对它的印象就很
就非常深刻。那当然，它也是一个形象，爵士乐的一个形象。
是是是，
我们如果 提到爵士乐，可能就会想象说，一个演奏萨克斯风的人在一个昏暗的酒吧里面，
没错，
然后可能抽个烟啊，喝个 whisky 这样子。
没错，只是其他的乐器可能有点不太服气，想说，我这个也很厉害，我是小号啊，长号啊。
是是是，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的耳朵啊，就是一开始我也没有什么成见，就是任何的这些管乐们我都觉得很好听啊，然后但是越听越听，我的耳朵会越往铜管方向去走，也许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他们的音色都会比较直接，节奏感强烈，对，有一种超级明亮的感觉，对，但是萨克斯风或者是我们讲竖笛好了，就是非常的温婉，色彩很多，可能要沉静的夜晚来听听它，这样。在流行音乐里面啊，这些木管好像的存在也比铜管再相对多一点点耶。
我觉得还有它的舞台上的魅力也是蛮足的，就是你在吹奏萨克斯风的时候，对啊，第一个它钢琴手我们不可能跑来跑去啊，但像萨克斯风的时候，你可以就好像摇滚音乐会的那个电吉他手一样，他可以带着他乐器，哇，一下跑这边，一下跑那边，这样，然后呢，吹奏的时候，他的动作也可以非常的剧烈，非常的很有，就是肢体的那个语言可以多比较丰富一点，
对，我有看过不少很激烈的，
对对 对，所以这个乐器的确在舞台上非常的有魅力啊，
视觉也好看，然后演奏起来你的姿态有各不相同，
对 对，
而且它本身就算你看不见，它能够制造的音色也是超级超级多种的，
是，
对啊，难怪如此充满魅力的乐器真的是大家的第一选择，
是，
对啊，没错没错，私下问一下皮君，你自己平常私底下最喜欢听哪一些萨克斯风手？
这个问题在待会儿要放给大家的音乐里面呢，就有这一位萨克斯风手，对对对。
对，那我们先撇除萨克斯风手，你还会听哪一些木管乐器？
木管乐器， 其实都
听
都听啊，对啊，哦、都听。
嗯嗯，
那我们说萨克斯风，我们要萨克斯风的话，那它的音色我们刚刚有聊到，可以有两个主要的流派嘛，对不对？
嗯、
那从这主要的流派，然后就会发展成不同的。像我们前一个听到的 Four Brothers 里面的其中一个 brother 就是Stangets。
嗯，
那 Stangets 大家想到的最经典的 type 应该是 Bossanova。
Bossanova。
对，所以是非常温柔。然后他甚至，我记得他的绰号好像叫做歌词先生吗？还是什么？因为他的吹奏出来的音符非常的有诗意
啊，
对对对，
就是像这画面，
对对对，
好像唱歌一样，
好像唱歌一样。我不太确定是歌词，但意思是这个方面的。对，所以也不一定说所有萨克斯风都会只有一个样子啦，
对，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所以每一个人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个印记，在他的演奏上面，对啊。那接下来要放的这个乐手呢，他这个流派又称为 hard bop，
hard bop，
那我们说。中文翻过来叫做硬式跑步，
是是是，名词解释一下什么叫硬式跑步。
但我们的 hard bop， 如果我们概括成一句话的话，就是它要非常的接地气
哦，
非常接地气。所以接地气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第一个它的音色要非常的粗糙
哦。
希望那个粗糙不是说难听啊，不是指尖锐粗糙，而只说呢，它要像一个很有故事的大叔一样
哦、比较汉子型的，
对对对，
对男子汉的感觉。
那我们说他的个性呢是非常坏的，
还要坏。
对，那综合以上几点，那我们说举一个例子啊，铜管最有名当然就是 Lee Morgan 这样子的音色。对，然后萨克斯手呢就是等会要放的这位 Benny Golson， 然后他也是一个我从刚接触爵士到现在会一直听的，
一直听，
对，然后一直学习的一个萨克斯手。
嗯，
对。那这两会结合在一起就叫做Messengers， 就是R. Blakey 的那个 Jazz Messenger，
是是是，對對對，就把这两个这个硬汉型的声响把它凑在一起，
对
对，一个男人味很重。
对，然后我们说那个他们的国歌就叫做 Morning，
那种相信
有听爵士乐的朋友一定会马上想起这个前奏，
很喜欢的。
对，
对，没错没错。附带一提好了，其实在一个歌手的养成过程里面，也很多人都跟我说，你务必务必一定要去模仿萨克斯风。虽然我们刚刚前面都说，就是管乐互相模仿啊，然后乐器模仿人声啊，但事实上人声也要往乐器，对，尤其是要向萨克斯风学习。
我觉得尤其在建立你的基础的时候，
对，
在打那个地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参考几个经典的乐器演奏方式。
没错没错，就去挑自己喜欢的吧，因为每个乐手都很有个性，然后他们习惯用的这个演绎方式，他的乐句造句的方法也一定各有逻辑。
对，我们更具体一点讲，可能就是他的轻重强弱啊。
哦，是是是，
因为我们说演奏乐器，你不可能每一个音都重，每一个音都轻，那你没有变化的时候，你听起来非常单调，
就比较无聊。
对
对，所以你可以先多多听，然后像今天 PG 帮我们介绍了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演绎的方这个 style， 你听到自己最喜欢的，然后试试看去模仿它。
是，
而且也不要局限于说你自己目前使用的乐器是什么。
对，所以等会儿录音呢，大家除了听到Benny Golson on tenor sax 比较低沉的演奏，但他也可以吹到很高音哦。那另外一个铜管乐器呢，也是长号，所以呢，整体的这个音高上来说，它会比较低沉一点，
对，
然后浑厚，然后呢，就好像游戏在追逐一样的那种声响。
对，
我们说这个就是坏的声音，
来听听看可以多坏，对，男人味的这个 Autumn Leaves。 Benny Golson 的好听的这个演奏声当中，要跟大家说晚安了。对呀、啊，真的很开心，今天又聊了相当多。
谢谢，谢谢。
对，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这样，边听歌边聊天哦，也可以得到超级多的收获。嗯、对，尤其是我们的学霸，
不敢不敢。
对，翁培姐 PG 老师 ，OK， 大家记得要去追踪 PG 的话，可以搜寻 PG Go Home Practice，PG
在家练爵士，
练爵士，希望也可以闭关个那一阵子，出来把大家吓死。我们下次节目见啦，
谢谢，谢谢。
拜拜。Thank you.